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黑暗时遇见真光，
谁能抹去我忧伤无助的眼泪？
福音临到餐馆，
平安夜催我泪下。
这个女孩为何会死于平安夜？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知道吗？中信粤行除了可读文字之外，现隆重推出结合普通话和粤语的可读、可看、可听的三合一电子翻译期刊中信医行，同时还能够和你进行 AI 的互动。欢迎你浏览网址 ebook.ccmusa.org ebook.ccmusa.org。 欢迎你转发和推荐，感谢你对中信的支持，愿上帝赐你平安。
眼瞎黑暗时遇见真光，作者杨坚。教会诞生的初期，参与迫害基督徒的扫罗，在去捉基督徒的路上面，被复活之后的耶稣从天上面照下大光，倒在地上面，眼睛三日看不见东西。之后蒙主耶稣拣选重新得救，不单单肉眼重见光明，心里面的眼睛也都认识了主耶稣，生命从此行在光明之中。这个让我回想起29年前我蒙恩得救的经历。那阵时我的视网膜大半已经脱落，眼睛几乎要盲了。手术之后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什么都看不见。在黑暗之中，我放下了顽梗，谦卑认罪。上帝打开了我心里面属灵的眼睛，生命得见真光。爱读书的我开始读圣经。我从小有些调皮顽劣，但是一直上进学习。15岁的时候考入了南开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又成为了万名学生之中12个特等奖学金获得者之一。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人死后会怎样，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影响人生后面的一切决定。如果人死后一了百了，人生就是空虚的，无论怎样艰辛拼搏，都是遵循道德，宗教都是毫无意义。为了弄明白人生的意义，我在大学期间省食俭用地买了近100多本书来读，但是也都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答案，这件事那就不了了之。1995年秋季，我来到美国读博士，被人邀请到美国教会参加查经班学习，我欣然前往和继续的参加。喜欢读书的我对圣经的理解很快，随着对圣经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开始被耶稣的道德高度所折服。尤其打动我的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为那些刽子手求情。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打动我的还有耶稣讲的那一句黄金法则：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认为这一句比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境界更加高。至于圣经上高关于罪的教导，也都开始给我看到自己性格上高的缺陷和人性上高的不善。我不喜欢被人约束， 认为人生得意须尽欢，做的有些事也都不是简单地一句年少轻狂就能够抹去。尤其是在读研究生的期间，因着放任情欲的冲动，行为上高明显的有不检点。当时我自己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潇洒人生，就有哪些人见不得的罪，就用一句那个少年不钟情的诗句作为一个浪漫的解释，并不当一回事。圣经还在告诉我们知道，罪的是非同儿戏，因为死原来就是罪的代价，罪不除，死后还有地狱。但是谁又能够除去上帝眼中的罪呢？人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主耶稣应许单单信靠祂就能够摆脱罪对我们的捆绑。逃避信仰的我终于开窍，懂得圣经的这些道理，我依然是迈不过信心的坎。1996年的春季，大概是因为我在查经班上面总是能够比较好地回答圣经问题，一位美国的传道人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一直就问我，你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啊？这个让到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最终我就直接明确地拒绝了他。从小就深受无神论熏陶的我，那个时候还未能够确定耶稣究竟是不是上帝。虽然我思考过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有上帝的话，只可能就是这个如此与众不同的耶稣。但是我还未有准备好去信耶稣。另外我又了解到，这个信仰是需要人付出代价来跟从耶稣的，我也都未曾有想得好。于是我终于就不再去教会了，夜以继日地去学习功课和做科研的论文。结果就是高度近视的我在暑假修读的期间，眼睛出现了视网膜脱落。教会之中一位美国的基督徒，不计我之前拒绝基督信仰的前嫌，立刻在深夜地开车将我送到在百几里外的医院，马上要做手术。上帝实在是对我这个叛逆的罪人有恩典有怜悯。做完视网膜手术进行恢复和观察的一个月的期间，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当然不能够做任何工作。我终于可以安静下来，更加仔细地思考基督信仰的可靠性。我开始认真评估耶稣是上帝的多方面的证据，前面提到过的耶稣崇高的道德教训，对于未信的我，虽然没有让我完全的同意耶稣就是的神，但是又帮助我更加容易地接受圣经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这个可能性。我还想到耶稣是上帝也都存在在逻辑上高的可能性。最初的基督教本身是从无到有，得到传播壮大，而最初顺从这个和传播这个信仰的耶稣门徒，为了信仰的经历受了很多的苦难，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一定是见过死后复活的耶稣，否则人通常都不会是不见兔子不杀鹰。这一切的思考基本上扫清了我最主要的理性障碍，我的心离信耶稣的关键一步越来越近了。我开始尝试这样为一些事情去祈祷，生活上高也都经历了一些奇妙的事情，心里面比较有平安。眼睛好了之后，我在九月份重新的回到学校上课，也都回到去教会。但是之后的两个几月，教会里面再没有人来找我讲下要不要信耶稣这件事。就在1996年11月我生日之前一天， 在一个波澜不惊的晚上，就快十点的时候，来探访我的两位基督徒小心翼翼地尝试性探索性地问我，你现在对信仰怎样看法呢？我主动地开口说，我现在愿意信主耶稣。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自己的罪实在是不少，惹上帝愤怒会带给我永恒的惩罚，而自己又根本没办法摆脱罪的辖制，实在只能单单信靠主耶稣得救。过去受的无神论教育不再是我接受耶稣的障碍了，我做了悔改的祷告，并且很快就是受洗加入了主耶稣的名下。得救后的我生命一直在更新，信主得救之后，我以前粗鄙顽劣的性格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个对于江山易改品性难移的我来讲实在是奇妙的事。其次，作为曾经的校园诗人，好些年来我总是每年都有一阵子不时会觉得人生空虚，没什么多大的意义，秋天的时候更时常有愁绪，现在就截然不同了，永生的盼望在我的心里面，确确实实感到心灵里面有平安之中的满足，也都越来越不惧怕死亡。此外，我行切祷告约三年那么久，恳求上帝洁净我污秽的心灵，我终于摆脱了一直捆绑我自己因见识而起不良意念的纠缠。未信主之前，我都曾经好多次努力想摆脱这种极其危险的恶念，但是从未成功。圣经说，得救之人才有行善的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诚哉思言。我在生活上高开始渴慕主的带领和旨意，在四年多的博士学业过程之中，和毕业之后找工作的各样重要事情上面，我尽可能是要寻求上帝的引领，亲身经历了上帝非常奇妙的带领和赐福。信主至今已经有29年了，我经历了人生的高山低谷，包括我从未料想到有关变故和艰难。尽管我有种种的软弱，上帝一直这样没有放弃我，我也都相信祂既然在我生命之中动了工，必会保守到完成。我在大学里面当教授，也都在教会里面侍奉，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我，希望通过以上的分享，就是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祂的能力并祂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还有就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一切的罪，耶和华要保护你的性命，耶和华我的主，我的保护常在我身边荫庇。你出你入，他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谁能抹去我忧伤无助的眼泪？作者：戚爱英。2007年8月，我从繁华热闹的上海移民去澳洲。刚去的时候，因为对一个陌生的异国他乡有些新鲜感和好奇，我的感觉还可以。慢慢地，我觉得这里的生活无味亦都不容易。我不懂英文，又没有人可以交流，生活圈子小，生活处处不方便和不习惯，很多的事情都要靠我的女儿去帮助。个女或者生活压力大，脾气不好，成日同我嗌交，日子在不开心中度过，我更加在经常默默流眼泪。由于生活不愿意，我更加挂住我上海的仔，那颗思念和不安的心折磨住我，也都只有眼泪伴随住我的寂寞和无助。一日，我去完英文堂回家，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撞到一位华人，他很热心和我交流，我们一见如故。我在这样一个又无语又无助的环境撞到他，又来自同一个国度，真的感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他的话语中带着安慰跟我说，你虽不哭，眼中也有泪。他跟我传福音，要同我一起去教会寻求上帝的帮助。于是我同他去了奥亚基督教会，那时我是带着眼泪走入教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确实都很热情，也都很有爱心，乐于助人，但是对于无奈又无助的我来讲，还是抹不掉那时忧伤又无助的眼泪。我刚去到教会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只是去听，因为我一直受无神论影响。当听讲上帝创造人类，我半信半疑，想不通，觉得这个不可能是真的。当时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跟我传福音，说人都是罪人，更加讲不服我。不过我有得闲的时间也都会看圣经，只是一知半解，云里雾里，心里都很着急。有一日，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的生活情形和苦闷之后，一起为我祈祷，恳求主耶稣拿去我心中所有的烦恼和不快。祷告之后，我觉得心中轻松平静很多，渐渐地我对祷告、对主耶稣有了信心，也都慢慢知道自己是罪人，待人处事也都有很多不是。我成日祈祷求主赦免我，帮助我，改变我的心态。每一次祷告之后，我内心就有平安喜乐。圣经上的一句话很激励我，爱我上帝的我也爱他，恳求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箴言8:17。我就不断地寻求和恳求他。后来我决志了，相信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上帝，相信上帝的爱子主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也都是为我的罪被钉十字架，赐给世人在死亡黑暗中有永生盼望的救恩。我愿接受主耶稣作我唯一的救主和生命主宰。记得2011年9月28日星期日，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中，牧师讲到给我们听，主耶稣才是生命的真光，人心里的忧伤、惧怕、仇恨等 无形的黑暗都能够被他的光所驱散。我好感动，没想到第二日，即是9月29日星期一的晚上10点，我同平时一样熄灯睡觉，啱啱瞓低，突然发现床对面的墙上有一道好光好光的光，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好像电影院里面银幕射出来的光。我以为是房没有关好，或者是出面照入来的灯光，但是不管这道光是哪里来的，我就当它是上帝的安慰和激励。我想起前一日学的圣经上耶稣讲的话，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墙上的光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光提醒我，我要多学圣经，因为上帝的话语才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105。从此我要依靠上帝，跟随他，不在黑暗走。当我一有消极情绪和念头，我就祈祷，求上帝拿走他。有时圣经上的话会浮现，我就感到上帝同在，有他在我身边，我就感到平安暖心，就有一种力量和希望。来澳洲一年之后，我日思夜想在上海的仔，于是申请他来澳洲探亲，但是第一次申请被拒，我好伤心难过。之后第二次申请又被拒签，我难过了好几次，估不到澳洲这个文明国家这么不近人情，不通情达理，一个老人家想看看个仔竟然这么难。第三次我们迟迟不敢再申请，因为怕再被拒签，那种无望的心情折磨住我，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总是想着这个世道的不公平，一想到就哭。个女见到我因为挂住个仔闷闷不乐，就决定第三次申请，这次是我个女担保她签证，都是被拒签，我失望到精神几乎崩溃。个仔在电话里面也都没了信心，告诉我们不要再浪费钱浪费时间，但是我还是要她第四次申请，这一次没有一个人支持，都说没可能的了。我给这次申请的理由是要让个仔过来陪我过圣诞节和春节，我作为担保人。圣经上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37:5。申请提出后，我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为我祈祷，好自己也都恒切地祈祷求上帝。过了好长时间，眼见圣诞节都就来过，我每日忐忑不安，每日在家门口等候送信的人，但是每日都在失望中度过。一日个女去邮局拿信，知道签证得了，我和个女都很高兴激动，又怕看错，即刻打电话给教会一位姊妹，请她来家。看了签证之后，确认真的通过了，我激动得和个女互相在那里哭。我为个仔申请的是3个月探亲期，虽然只是批了28日，我已经很满足。有人说这种签证不多见，属人道签证，我深信这个是上帝的眷顾和美意，是他对我的怜悯保守，唯有他能够将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我又一次跪下来，深深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1:2。我还要多谢关心和帮我们代祷的弟兄姊妹，有教会这个属灵大家庭实在美好。我知道相信主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和喜乐，是他赦免了我的罪，擦干了我眼泪。我要紧紧地跟随他，投入他的怀抱，做他的仆人。我现在明白，信他不主要是求世上的福气，而是要听他的话，跟随他。 令到自己的生命不断改变，来为他作美好的见证。
诗篇第九篇七至八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做工。2016年十月的一日，有一位从委内瑞拉来的 Cruz 牧师来到我们餐馆找工，因为委国政变，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到迈阿密。奇怪的是，在他来之前，有很多人都会询问有没有工作。我们的餐馆大仔编者住戴伟和收银的服务员都不要，没想到这一次大仔竟然很爽快地叫他明天就开始来做 busboy， 即是勤杂工。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牧师，过了几日之后，大仔发现他是牧师，就开始问他很多关于耶稣和圣经的事，就成了他们大多时候的话题。大概过了两个月，牧师问大仔想不想信主耶稣，要不要洗礼。大仔说要，他愿意悔改成为基督徒，于是跟着牧师做了祷告。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去过教会，牧师就说可以去朋友家的游泳池施洗礼，大仔就同意了。大仔将这个好消息话咗俾细仔，即系个寿司师傅，问佢要唔要信耶稣同埋受洗。细仔话愿意，但系对福音唔系好真正了解。于是大仔就请牧师为佢传福音。嗰日我同丈夫从朋友屋企翻到餐馆，细仔就好高兴咁话俾我哋听呢一个好消息。他问我丈夫要不要同他们一起参加洗礼。丈夫忽然想起他妈妈在离开世界之前也都是接受了主耶稣，他知道信主的人会去天堂，希望有一天在天堂上再见到他的妈妈，于是他也都同意受洗。问我的时候我就拒绝了，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诚心的佛教徒，吃长制素斋二十几年。我当时对 Cruz 牧师说，我信的佛和耶稣都是一样，都是圣人，所以不需要了。Cruz 听了之后就对我说， Emma， 我想问你三个问题可以吗？我说你问吧。第一个问题，你信圣经存在吗？我说有圣经，因为经常听到人提到圣经，虽然没有看过。于是牧师就跟我解释，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上帝的书，不单止介绍上帝自己，也都告诉我们生命的来龙去脉以及生命的真正意义。第二个问题， 你信耶稣存在吗？我说是存在的，因为佛教都说耶稣是圣人。于是牧师就解释说，耶稣不是圣人，而是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为解决世人的罪和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替罪羔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能够赐信他的人有永生。问第三个问题的时候，他用手机翻圣经给我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牧师解释说，有罪的人和圣洁的上帝是无法恢复关系，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更加是百分之百的上帝，所以能够成为人和上帝和好的中保，就是调解的意思。不过他为此付上了在十字架上的巨大牺牲。然后他就问我是不是明白这一句金句，我在想的时候，他又用另一个比喻来到去告诉我，他说，如果你不是美国总统，你够胆向全世界的人在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等等的社群媒体里面讲你是美国总统吗？那我答他，当然是不会了。他说，耶稣在两千年前向全世界的人都讲这些话，反复地申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赎者，直到今日没有一个圣人够胆讲这些话，只有耶稣一位。他又做了一番的解释，就在这一刻，上帝的灵感动了我的心，我就流眼泪。我虽然没有犯到世上的法，但是和上帝圣洁要求来比，我仍然都是他眼里的罪人。是啊，忙忙碌碌地辛苦，人生若果不接受能赐给我们永生的上帝，还有什么其他指望呢？我当时就立刻表示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们回到家，将这件事全部地告诉我公公听，他居然也都想信耶稣，而且还要和我们一起洗礼。丈夫和我都不够胆相信，因为他爸爸是一个最难搞的人。哇，餐馆里面一下子都被这个牧师传的福音激动起来，还有大仔的儿子 Matthew 也都想同时受洗。就这样，牧师边上班边不断地和我们分享和回答我们零零碎碎的提问。洗礼那天，牧师先是有一个讲道，讲的是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他解释说，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是真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在两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使世人藉住他得救。世人有一日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受审判，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了信他的人的罪，我们的罪只能靠他来到赦免，而不是我们做多少善事或者功德。人生是短暂的，永生才是永恒的。救恩是何等的大福，不是我赞你的，而是上帝怜悯白白地赐给世人的。听完道之后，还有一些询问和解释，然后就一个一个受洗。上帝真是奇妙，让 Cruz 牧师来到我们的餐馆打工，原来是要将救恩和永生的福分赐给餐馆里面的老老少少。 令到我哋心喺每一日嘅忙碌里面多咗好多平安同埋喜乐。受洗之后，我就开始学习圣经，但系好多事我都唔系真正明白，仍坚持佛教戒杀生、积德嘅全素饮食方式。大概三个月之后，有一位教会嘅姊妹俾我睇到马太福音15:16-20，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妄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这里让我明白到，不是吃什么令我有罪。从此我就停止吃了20多年的长制素斋，再次来到认罪。我感谢上帝改变我的人生，令我从抑郁和束缚里面解脱出来，不再受这些来到捆绑，得到真自由。我自己没有生过孩子，曾经一度很痛苦，因为在中国人的世俗观念里面，不能够生育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是上帝开导我，我开始将丈夫在第一次婚姻里面的两个孩子看作自己的孩子。这两个孩子本来从小就是跟我一起生活，早就是一家人了。感谢主，祂让我学习有爱心，让我有了喜乐，人生就从此不再一样。
探访征集，亲爱的基督徒读者，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你是不是有感动用自己的见证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你或者你家的奇妙带领，甚至你经历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的读者。诚恳地欢迎联络我们，收到采访请求之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和你联络。联络电话707-762-1314，或者邮箱 lit@ccmusa.org。 同蒙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本刊编辑部。
平安夜催我泪下，作者周长国。平安夜归日，我被教会平安夜的圣歌湿润了眼睛。这一次亦并不是我第一次被教会圣歌感动得流泪的。在那个优美的歌声里，我仿佛看到一位慈祥的母亲，怀里躺着一个睡得很安详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却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的独生爱子，带着恩典和真理来到世间，为赎人类的罪孽， 却已如此卑微，甚至不及一个普通小孩的降生方式，在这样一个平静的夜晚降临到人间。正是他的诞生，从此开启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救恩的时代。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正享天赐安眠，正享天赐安眠。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在歌声里，我又仿佛看到作者约瑟夫莫尔，他独自坐在教堂那里，远远望着月光下阿尔卑斯山那个银白的雪幕，他一定是流着眼泪写低这一首歌词的，为着那一个小小婴孩的降生而流眼泪。他值得我们所有的人为他感动而流泪。这一首圣诗亦都感动了很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个圣诞前夕，当时正处在战争中的苏格兰、法国和德国三方，通过共同歌唱《平安夜》，而各自放低手中的武器，走出战壕，彼此赠送礼物，并赤起咗足球。一定是神迹的一部分，使人发的唯有的感动，恐怕不仅仅是因为那优美的歌词和旋律，更重要的是那流露在歌词和旋律当中，以及它背后伟大的爱。那来自圣父、圣子、圣灵的爱，通过歌声投射到人们的心里面，软化三方将士坚硬而充满敌意的心，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人为友人。当然，被这首歌感动的又何止是这些战争里面的将士呢？就如我们这些普普通通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不照样都被感动吗？人类因罪而死，是我们应得的下场。但是罪人们能起死回生，全靠主耶稣为我们牺牲而带来的恩典。咁大嘅爱，难道不值得我哋感动吗？如果我哋对赐予生命嘅上帝，通过牺牲自己爱子主耶稣来拯救我哋，并差派圣灵进驻我哋嘅内心，不时常存感动感恩之心，咁就太不应该啦。谂到呢度，我跪喺地上感动流泪，再次为嗰个宁静嘅夜晚感恩再感恩。上帝的名当被高举。
星岛启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希望用文字来到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你投稿给中信，来稿请记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你。多谢你的摆赏，愿上帝赐福给你。
虚己降卑的圣诞，作者何碧燕。如果我们的孩子将要出生，我们一定会早早地为孩子预备一切所需用的东西，会找条件最好的医院生孩子，而且身份地位越高，对医院的要求就越高。但有一个孩子的出生，却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按理说，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要尊贵，应该在世上顶尖一流的医院出生，但事实完全相反。上帝的儿子竟降生在马槽里，那里没有床，以干草铺地为床；那里没有摇篮，以马槽为摇篮。 也没有接生的医生，更谈不上任何卫生条件，真是不可思议。上帝竟让他的儿子这么卑微地降生，而且在他出生不久就被当时的希律王追杀，过着逃亡的生活。当耶稣30岁开始传道，在拿撒勒会堂讲道时，众人厌弃他，个个都怒气满胸，并赶他出城，带他到山崖，要把他直接推下去。但耶稣在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参考路加福音4:28-30，就如圣经所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1:10-11，耶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却辛苦做工。他走遍加利利，作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马太福音4:23-25，耶稣为了顾念众人的需要，竟忘了吃饭和休息。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路加福音9:58。耶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却生长在贫穷的木匠约瑟家里，从小就辛苦地干着木匠活。他30岁出来传道，才传了3.5年，就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嫉妒和陷害，在罗马巡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赤裸裸地钉死在十字架上，连女衣都被兵丁嘲瓜而分。耶稣他是圣洁无罪的人子，却被列在罪犯当中，与强盗同钉，且葬在别人的坟墓里。耶稣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参考哥伦多后书8:9。耶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却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承担了我们罪的咒诅和刑罚，赐予我们赦罪之恩。他代替了我们的贫穷、软弱、羞辱和死亡，赐予我们荣耀的国度和永远的生命。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疾病、痛苦、忧虑和重担，赐予我们生命平安。耶稣的一生正如上帝藉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2-6。耶稣他身为上帝的儿子，却为了拯救罪人而虚己降卑，从天上降到地上，又从地上降到阴间。上帝的大能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上帝。腓立比书二章九至十一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花非花，简单却难唱的人生歌。作者罗尼丽。新冠疫情期间，我回到中国探望年迈的父母，为了遵守防疫规定，我先在宾馆独自隔离三周。当我与父母重逢那一刻，之前所有的辛苦都变得值得了。回家之后，我深居简出，除了在线上为研究生就课，就是陪母亲去她的声乐老师和钢琴老师家中。母亲年纪虽大，但心中一直怀抱着一个单纯又美丽的愿望，就是在教会的诗班中用歌声荣耀上帝。有一天，音乐老师笑着的对我说，你都来学唱歌啦。于是我就陪母亲一起上声乐课。老师教我先唱《花非花》。这首歌的歌词是中国著名音乐教育家及作曲家王志改编，黄舒1904至1938，来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诗。歌词简短，旋律简单，既是对美的赞叹，亦是对命运无常的叹息。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夜来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是声乐训练的基础曲目，因为它的旋律极简，透过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对比和交替，来训练歌唱者的头腔、口腔和胸腔。老师说，你必须先将这首歌唱准，我才会教你下一首歌。于是我就一片又一片的练唱。就在我赶到机场准备回美国的时候，接到消息，我最亲密的博士同学，又是大学同事，因感染新冠病毒忽然去世了。我整个人在飞机上哭不成声，从中国一路喊到美国。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到花非花，雾非雾的真正含义。更加没想到三日之后，她的丈夫亦随她而去。生命真是太短暂了，就像玫瑰花瓣上的一果露珠，太阳一照就不见了。这首歌不再只是我声乐的练习，而是我对逝去挚友最深的思念。庆幸的就是我的同学和她的丈夫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有大学同事对我说，在她人生最后的时候非常平静。他们夫妇如今都安息在主耶稣的怀中，等候那荣耀复活那日。白居易在千年前写下的《花非花》，正是试图表达一种人类共同的困惑。我们的存在就像春梦与朝云，来无影，去无踪。这个短暂与虚幻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意思呢？感恩的就是创造天地又爱我们到底的上帝，差派爱子耶稣诞生为人，用十字架上的宝血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的空坟墓，解答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最大的人生困惑。在基督耶稣里面，人生虽短暂却不再虚无，死亡虽真实却不再是终点。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主耶稣的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至十四节话：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人生的歌有时真是唱不下去，我们会疲惫，会流泪，会被无常击倒，但感谢上帝，他的信实不改变，他的爱不止息。因着信仰，我深信有一日我要与我那位同学在天堂重逢，在那里再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分离。我们要同天使们一起唱荣耀上帝的赞歌。
读者来信，加拿大朱姊妹，我是中信粤行多年的读者，我在加拿大一直向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要做为藉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的时候，带着一沓我看过的中信粤行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什么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焦急的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闲得无聊，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地了解福音，亦都时不时问我一些信仰的问题。有日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并且跟着我做了决志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是主里面的新路，你们杂志上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将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使用你们。
这个女孩为何会死于平安夜？作者刘树鹏。方涛生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孩像家庭，他的父母有虔诚的信仰，这个信仰亦都深深地影响了他。方涛生一生用敬虔的笔写童话，他的每一篇童话都有心意。中国孩子对安徒生都好熟悉，我想小学的时候课本上就有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课文。这个可怜的女孩的死亡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在圣诞节到来的一天，小女孩没有卖出一根火柴，夜幕降临了，她又冻又饿，这些大街上的一个角落里面，因为怕爸爸打他而不敢回家，为了御寒，小女孩擦亮了一根的火柴，她觉得好像坐在一个火炉旁边。她擦亮了第二根的火柴，看见香喷喷的烤鹅，她擦亮了第三根的火柴，看见挂满蜡烛明亮的圣诞树，她再擦亮了第四根的火柴。已经去世的奶奶出现了在亮光当中，奶奶是她唯一锡她的人，为了留住奶奶，小女孩擦亮了所有的火柴，
奶奶将佢揽喺温暖嘅怀抱里边，佢哋喺快乐之中向上升，远离地面，越飞越高，飞到冇寒冷、冇饥饿、冇痛苦嘅一个地方。成年之后，我对呢篇童话忽然产生咗困惑。平安夜是给人类带来平安的夜晚，安徒生为什么要将这个小女孩的死安排在这个夜晚？后来我才知道安徒生介绍过这篇童话的写作背景。1845年的圣诞节，意大利格洛斯顿城的朋友邀请他去到那里过节，迎接安徒生的马车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慢慢地前行，他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然而在这个热闹的街头的尽头，他见到一个中年妇女手臂挂着一个篮，背着一个很瘦弱的 BB， 有气无力地去乞讨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只有5岁左右的小女孩，就是在卖火柴。那小女孩的形象深深印在她脑海里面，回到去之后他完全不可以忘记写下这篇的童话。毋庸置疑，安徒生这篇童话中有谴责的味道。卖火柴的小女孩是被冷漠杀死，当人以美食、彩灯、圣诞树庆祝救主降临的时候，若是忽略了身边这些贫穷的人，那些可怜的小朋友，这些庆祝有什么意义？咁令到我想起100多年前在中国服侍将近40年的美国人穆拉蒂，因饥饿导致营养不良，正是死于平安夜。1840年，穆拉蒂出生在佛蒙特州一个富有的种植园家庭，他接受了最好的教育，是美国南方最早的女硕士。1873年的12月，穆拉蒂来到中国山东登州，那里北方饥荒最严重的一年，他第一次亲眼见到有人饿死在街头。穆拉蒂倾其所有去帮助这些灾民，而且决定留在这里服侍他们，和中国人同受甘苦。数十年时间里面，穆拉蒂在美国筹集了钱，救济当地的民众，还创办了女子小学、慕贞中学、育英女子中学等多间的教学校。1912年，登州再一次发生饥荒，穆拉蒂用完所有的积蓄，拿出身上最后一蚊。由于长期的饥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体重只有22.5公斤。这人不得不将他送去回国家的船只，经过日本神户港时，穆拉蒂离开了人世，安息主怀。正是这个时当年的平安夜，天上的星星洒下明亮的光辉，就照在他安详的脸上。穆拉蒂的爱是哪里来的？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提摩太前书1:5，因为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上帝是真爱的源头。当然，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童话除了要唤醒人们的爱心之外，还有更深的意义。尽管这个孩子没人锡，在街道角落里面卖火柴去御寒，但他心里面却有一个温暖的国度，令到他充满爱和盼望。在第二天的清晨，人为了这个手里面握住烧剩的火柴而死去的小女孩而流泪的时候，没人知道她见到几靓的景象。她看似是死了，但是获得全新的生命。怀着爱和盼望死的人与心灰意冷死的人，外面上看来是很相似，但如果这个小女孩和作者一样是信耶稣基督的话，最终的归宿一定不同。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社，是平安夜经久不衰的美妙旋律，更是向世人一次次的呼唤。2000多年前， 因为来到人间的那颗星主耶稣，让死荫幽谷的人们见到大光。圣诞节真正的主角不是圣诞老人，而是藉着童女玛利亚降生马槽的耶稣。他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信他的他就赦罪并赐永生，他的家亦就是接纳信者的天堂。圣经里面千呼万唤这个福音，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凡仰望主耶稣的人，即使遭遇再艰难的环境，即使被夺走肉身的生命，都会拥有夺不走的平安和盼望。
老公，今天几号啊？
一号咯，做乜嘢？
哦，快啲帮我点入去新生网，个网址系 ccmcn.cn。因为每一个月嘅一号咧，就会有最新一期嘅中信有声杂志开播。
系咪嗰次你叫我听嗰个节目啊？
系啊，新生网唔单止可以听中信，同时仲可以睇到最新嘅中信，仲有其他非常好嘅期刊同埋文章哦。
如果系咁，我都要将呢个嘅新生网加喺我嘅电脑嘅收藏里面，顺便介绍埋俾我嘅同事小王，相信佢都会好中意。
欢迎大家浏览新生网 ccmcn.cn。
中信有声杂志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基督徒同你做朋友，都是为了传教。作者张日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做朋友都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但是这样的动机会不会令人失去了和基督徒做朋友的兴趣呢？回答：所有基督徒都有基督徒的朋友，也都有非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之间可能是有相似的背景和兴趣，所以讲起东西来都特别投入的。但是这样又不见得有什么特别有用心，所以或者我们试一下，不要因为你的朋友星期日要回教会，他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变得这么敏感。不如现在我们想一想，怎样去对待人才是真朋友呢？如果你的朋友正想买一部新的电脑，而你呢又知道某一间大公司的电脑现在是大减价，这样你会不会通知你的朋友啊？当然会了。又或者如果你知道你的朋友是吃着一些药，而那些药呢也都是在回收的药物名单上面是有问题的，这样你会不会不理是否冒犯了你的朋友，你都一定要去通知他呢？当然都会了。这样做才算是救朋友的嘛，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是很深信我们找到这个永生之道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也都深信当我们不认识上帝，不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死了之后就会去地狱，这个是非常不幸的。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你的基督徒朋友他当你是朋友，才凭着爱心来到劝你信耶稣，要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有一点你要明白的，就是这样的朋友才是真心，因为其实他都没有得到任何的佣金啊，有什么好处的，他不会将这个好消息不讲给你听，因为他是真的很关心你。咁當然啦，有時咧可能你會覺得，哎呀好大壓力啊，好煩啊，甚至可能會有一啲反感。你可能會同佢講話，啊我唔信呢啲啊，你再同我講都冇意思噶啦。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再諗一諗， 有没有一些说话我们不肯去听人家的劝告，到最后我们会后悔的呢？如果你可以将这位基督徒的朋友当为是朋友的话，或者试下心平气和的考虑下他这么认真和诚恳的这一番说话，以至到将来不会后悔啊。你知不知道你可以有一位对待你比任何一个朋友更加要好的朋友，这个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15:13是这样讲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上帝不单止愿意做你的朋友，他还很希望你更加的进一步成为他的儿女。圣经在加拉太书3:26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相信和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而你的基督徒朋友就是很盼望你和他们一样都可以得到这个的福气。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勿让烦恼超载，言未来。有一种小虫名叫背板，天生很喜欢背东西，只要遇到喜欢的小东西，它就会设法背在身上。它的背上有黏性，使背的东西不容易丢下来，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一定要背点东西当作纪念。有一天它背了太多的东西，压得走不动，有位善良的小朋友帮他把背上的东西清理干净，可是当他爬起来以后，又去找小东西背。背板喜欢背东西，又喜欢往高处爬，因此常常丢在地上摔死。这好像今天忙忙碌碌的人，我们常喜欢找一些东西来干，在不知不觉中背了许多不必要的重担。尤其像烦恼之类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像背板一样，不知不觉中超载了许多不必要的烦恼与忧愁，背着许多吃不消的杂物，却硬撑着往上爬。当然不慎失足摔落是可预期的，如何勿让烦恼超载，谈谈我的一点体验。一， 当天是当天做完，立足于今天，不要为明天忧虑。圣经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二，当卸下重担，清除紧张，放松自己。无论做什么工作，要量力而行，不要做超负荷的事。注意劳逸结合，压在身上的重担如烦恼与忧愁，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28。三，留些时间与家人交谈。许多时候忙于工作，无暇与家人孩子交谈，以致缺少沟通，影响家庭关系，长久下去会使感情破裂。所以每天要留些时间与家人孩子交谈，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到家的温暖，同时也消除了不必要的烦恼。四，学会感恩。一个常常心中感恩喜乐的人，是不会被愁苦压倒，不会超载，也不会自负重担。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五，宁静与醒思。在浮躁的追逐中会失去自我，而当一个人在宁静与醒思中，就能安静自己。不要认为什么事都离不开你，少了你还有人可以取代，所以要学会放手，在本职之外给自己留些空白，以获得更多的自由和休息。上帝告诉我们清除烦恼的一个好方法，就是要时时刻刻信赖和依靠他。如此，我们心中的烦恼和忧愁，藉着祷告和依靠，皆可如释重负。诗人加卡尔说得好，虽然我的羽翼被紧绑着，但我的心却很自由。监狱的墙壁虽能阻止我逃逸，但不能束缚我灵魂的自由。
诗篇90篇1-2节，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活到老不是必然的，达伊。活到老不是必然的，多少人少少年纪便离开世界。在2025年7月4日凌晨，德州中部发生大水，被洪水冲走淹死的超过100多人，其中有7名是几岁大的小女孩和他们的年轻辅导员。2025年1月29日，一架载着28个前途似锦的年轻花式滑冰运动员和他们家人的客机，准备降落在美国华盛顿雷根机场，突然被一架黑鹰直升机撞毁，机上67人全部罹难。这个叫我想起小时候和死亡擦身而过的一两件事故，不禁自问，为什么他们死去我却活着。很多军人看到亲如手足的队友忽然间被炮火击中倒毙身旁，都发出类似的天文，可是没有答案能够满足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早已认定活下去是必然，死亡才是意外。可怜我们被这种不符事实的信念误导，难以接受死亡，另一方面又让那些懵懂 不懂珍惜生命的人用酒精、毒品或者恶行来糟蹋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生命是恩典，附带着责任和使命。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贵胄将银子分给十个仆人，每人一锭，嘱咐他们拿去做生意，等他回来。参考《路加福音》19:12-27。生命是上帝托我们管理投资的本金，他必定同我们算账。我们要善用今天，好像聪明的商人，按上帝的旨意投资，发挥生命最大的效益和价值。荣耀上帝，造福世人。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